好，今天我们来到这个《重返荣耀》中的系列的第三个系列，就讲到一个勇敢的心。
今日咧，讲《重返神嘅荣耀》嘅系列当中咧嘅第三个信息。
让我把今天的经文，我再跟大家念一次，然后大家在当中，我们来用一个安静的心来领受在神的话语中的祝福和鼓励。
牧师嚟读呢段经文，大家嚟聆听。
在希伯来书第十章35到38节里面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后退，我心里就不喜欢他。那在上礼拜的经文讲到当中，跟大家讲过，在希伯来在写作的时代，基督徒饱受的逼迫和凌辱。
上个礼拜我们所讲到的希伯来书所讲到的这个，然后呢，佢这个基督徒咧受到好多嘅逼迫同埋凌辱。
在上一周，我们看到在前面的33节跟34节里面说，当时基督徒被毁谤。又在众人面前遭受了各样的凌辱磨难，有些人甚至被关到牢里，有些人甚至失去了所有的家产。
上个礼拜提到34节、33节所讲的，有些基督徒咧被凌辱，然后咧就被泼喺监，系摆喺呢个监牢里边，受到逼迫。
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可放弃那勇敢的心。
今次我哋嘅经文系讲到唔可以放弃勇敢嘅心。
因为经文里面也提到说，勇敢的心能帮助我们超越眼前的困难，换得来最终的大的奖赏。
因为勇敢的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些困难，然后得到最后的奖赏。
我们这也呼应了第后面那36节所说的，将来神所应许的。
那我们会得到他所讲经文所讲的，会得到会神所应许的。
这两段经文都指向我们上礼拜所提到的那更美。更长存的，在最后日子里面，神要赐给我们的大奖赏。
然后呢两段嘅经文都讲到咧，我哋会得到最后神所赐最美最好嘅奖赏。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讲到勇敢的心，就是用一个坚忍的意志，坚忍的意志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一直突破我们现在的困难，坚持到最后。
嗱，讲到坚忍嘅意志，我哋可以突破到呢啲困难。
看到 Chuck 弟兄的情形，
我睇到 Chuck 弟兄嘅情形，
我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复健过程，
系一个好漫长嘅复健嘅过程。
事实上，在过去一两周里面，师母素婷，她的身体也慢慢适应了台北的这个气候跟环境。
然后咧，过去一两个礼拜咧，素婷呢个师母咧，佢慢慢适应咗台湾嘅气候嘅情形。
他心情也慢慢的稳定下来了，
他心情慢慢的稳定下来了。
但他告诉我要有心理准备，
然后呢说给我师兄你要心理准备，
他的眼疾的治疗将是一个漫长的一个长期抗战，
然后这个眼疾的治疗是一个漫长的一个抗战。
那我就鼓励他说，神都已经预备好了，
那牧师鼓励他说神已经预备好了，
神也在我心里早就已经做了工作了，
神呢在牧师的心里面做了他的工作
不要担，不要忧虑，不要操心。
然后咧，同师母讲，你唔好忧虑，唔好操心，
安心身体养好。
然后要安心嘅将身体养好。
耶稣是那叫瞎眼看见的神。
然后耶稣咧系叫嗰啲瞎眼嘅人可以得睇见嘅。
他也会医治你的眼疾。
佢亦会医治你嘅眼睛。
他说：，那以后回去家之后，我没办法进厨房做饭。
然后咧，牧师。师母话咧，以后咧翻到屋企咧冇办法入厨房嚟做饭啦。
我说没关系，成了习惯，以后做羹汤的事我来负责。
牧师话咧，我已经三个月咧习惯咗啦，而家可以洗手做羹汤，我可以负责煮饭。
神是信实的，
神系信实嘅，
他的应许永不动摇。
嗱，佢嘅信实咧系永不动摇。
但问题是我们这些领受神恩典的人，
但我哋领受神恩典嘅人咧，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有这个勇气？要来迎接生活中的各样的困难，
我们有没有勇气，有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心去迎接所有的困难呢？
我们是否能够坚定我们的信仰，持守到最后一刻？
我们可不可以 坚定我们的信仰可以 持守到最后一刻呢？
今天你我在生活当中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呢？
你和我现在每一天所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我如何能够胜过我们眼前生活中的种种点点滴滴的拦阻呢？你我真的有，你我真的有把握我们能够重返神的荣耀当中吗？下面我们来从这个经文里面，从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来学习一下三件事情。
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习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
第一个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
第二个，勇于走出舒适区。
第二个就是勇于走出这个舒适的区。
第三个，预备好主来的日子。
第三个就是预备好主来的日子。
你也许会说，牧师，这些都是老生常谈。
你会说，牧师，这都是老生常谈。
不错，
不错。
但是今天我们再用这段经文，再一次给我们自己一些鼓励。
那我再次用这段经文来给我们自己的鼓励，
也是给我自己的一个鼓励，
也给牧师自己的鼓励，
也希望能够给 Chuck 弟兄一点鼓励，
也希望能够给 Chuck 弟兄一些鼓励。
我们前面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艰苦的抗战过程。
然后呢，我们面前所面对的可能一个漫长的、艰苦的、困难的问题。
让我们用一个勇敢的心来面对。
我们用一个勇敢的心来面对。
第一个，专心仰赖耶和华。
你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箴言三章五到六节里面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刚才牧师所读的是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
最勇敢的心，勇敢的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
我们用这样的心，就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基督。
勇敢的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
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
我们在信息当中不知道讲了多少次。
我们过去的星期讲多次。
但是说的容易。
讲得容易啦。
做很难啊。
但是做好难。
有一个这个 Daredevil， 就是这个特技演员，他有一次在尼加拉瓜瀑布上面走完了这个钢索。
有一个特技演员呢，是有一次在尼加拉瓜大瀑布上面呢走完那个钢索。
观众们看完了他的表演之后，大声的欢呼。
然后呢，观众看完之后呢，大声的欢呼。
他就对这些观众做了一个挑战。
然后呢，他就同啲观众做一个挑战。
你们有谁愿意让我背着从钢索上走回去？
有人愿意可以给我背着你，背着你由钢索的一边走到另外一边呢？
如果我们都在 当场在现场，
如果你和我都是在当的现场的话，
有没有人愿意做这个挑战的，接受这个挑战的？
有没有人愿意做这个挑战
呢？我想 绝大多数人恐怕都不会回应。
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回应。
的确，在那次的表演里面没有人答应。
所以在那次表演里面没有一个人会答应。
那个表演者就说，你们相信我可以做到吗？
那个表演者说，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做得到呢？
他们观众们说，我们都亲眼看见，我们相信你可以走回去的。
然后呢，有很多观众都说，我亲眼看见你走过来，我们相信你可以走回去的。
但是我们不愿意把我们自己的性命交在你的手里。
但是我们不愿意将我的生命呢摆在你的手里边。
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这条道路是通往至圣所，是通往神的宝座的道路。
这条路呢是通往至圣所神的宝座的路。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相信。
我们都相信。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愿意甘心乐意的跟随耶稣基督的带领，顺服他的带领，走上这条路呢？
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去顺住神的带领，跟住耶稣的带领，然后走上一条路呢？
那条通往神至圣所的道路，神宝座的道路都已经铺好了。
神通往神的宝座的大路已经铺好了。
我们是否还在门外观望呢？
我们是否还在门外观望呢？
六年前。
大概六年前。
我带我们全家到夏威夷的毛伊岛去度假。
然后咧，牧师咧带住佢全家咧喺夏威夷嘅呢个毛伊嘅岛嗰度度假。
从左边那个图片，你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去做浮潜。
然后咧睇到咧，我系做浮潜。
我们都很兴奋。
大家都好兴奋。
舒婷呢，他不会游泳，所以他就在海滩上等我们。
然后咧，因为舒婷师母咧唔会游水，所以喺岸边等我哋。
那我的两个孩子呢马上就跳到海里，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然后呢两个小朋友呢马上就跳到海里面，都不知道走到哪里了。
那我就带上了潜水镜，还有那个呼吸管。
然后呢牧师带上一个潜水镜和一个呼吸的管。
我游泳技术还行，所以我就顺着这个浪，当浪要退的时候，我就跳上去，然后就 顺着浪就飘到离，慢慢慢慢就飘远了。
然后咧，牧师就顺住嗰个浪咧，慢慢嘅就飘得好远啦。
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海底下呢，本来都是一开始是沙石，后来慢慢变成石块，慢慢的，我们就看到了漂亮的热带鱼，还有一些这个礁石。
然后咧，开始系睇到啲沙石，然后慢慢咧睇到一啲礁岩，然后慢慢睇到一啲热带鱼。
然后我看到下面东西在爬行。
然后咧睇到一个红嘅嘢喺地下嗰度爬行。
我想我的念头一动，那是不是就是那个叫什么龙虾。我忘了我是在浮潜。
他忘记了他是浮潜。
然后我们租的又是最便宜的。
然后他租的是最便宜的。
我们的那个呼吸管上没有那个止水阀。
然后他的呼吸管上面没有一个止水阀。
我全忘了。
没有一个塞，所以忘记了。
我就看到那个实在很吸引人。
你睇到咧就非常之吸引，
然后我就在吸了一口气，
然后咧吸咗一口气，
我就马上头就往下就下去了，
然后咧就头咧就往下行啦。
那所以离海岸已经很远了，
然后离海岸已经好远啦。
我也不晓得有多那个水有海水有多深，
你忘记咗海水有几深，
我就一直往下，
然后一直往下，
气没了，
然后气冇咗啦。
我就吐了一口气，
然后吐了一口气。
可是我忘记了一件事，
但是忘记了一件事。
我的呼吸管里面本来是有空气，对不对？
本应呼吸管里面有空气的。
可是我吐气的时候是把里面的空气给吹出来了。
然后呢，因为当跳入去的时候呢，将个空气已经吐出来了。
那呼吸管里面没空气的时候进去是什么？
如果呼吸管里面没空气的话，会入咗咩嘢入去咧？
不是普通水，是海水。
然后入咗海水啦。
海水是很呛很咸的，对不对？
海水非常之咸的。
结果呢，我吐了一口气，换回来是一口又苦又咸的海水。
然后呢，吐了一口气之后呢，就换了回来一口又苦又咸的水。
大家都知道那个海水，我们的呼吸道是把嘴巴整个含住。
你知道呼吸道会将那个海水含住。
你进了口里有海水的话，你是吐不出来的。
如果你口里面有海水的话，你是吐不出来的。
结果去那个嘴巴里这一口海水去了哪？
你口水，你这个海水会去到边度咧？
从我鼻子出来了。
然后鼻嗰度出咗嚟啦。
结果从我鼻子出来之后呢，正好鼻子是跟我的眼睛是放在一起的。
然后鼻咧就同我的眼镜咧就放喺一齐嘅。
结果我嘴巴是一口海水，结果我的那个面罩里面也是海水。
所以咧，见到佢面罩里面咧都系充满咗海水。
哦，实在是很痛苦。
非常之痛苦。
我就赶快把我的这个呼吸管拔掉，把我的眼罩拔掉。
人物立刻将个呼吸管攞咗，然后同埋个眼罩攞开咗。
我现在才发现我在海里面。
然后咧，先发现咧，仲喺海里边。
还好我父亲从小教我游泳的时候就告诉我，在水里面碰到危险的时候不可以紧张。
然后咧，以前佢记起咧，爸爸以前教佢游水嘅时候咧，如果你当你游水嘅时候咧，发生障碍嘅时候咧，千祈唔好紧张。
小时候游泳的那种，我父亲教我游泳的那个训练，马上就出现在我脑海中，放轻松，不要紧张。
然后咧，以前爸爸教游水嘅嗰啲方法咧，立刻就有效啦，然后放轻松，唔紧张。
我就想到我父亲从小教我的这个漂浮的技术。
然后咧，谂起咧，爸爸教我嘅漂浮嘅呢个技术。
所以我就放轻松了。
就放轻松，
然后呢，身体就往后仰，然后呢，脚稍微踢一下，身体就慢慢浮到海面上了。
然后身体向后一仰，然后咧慢慢嘅踢啦个水咧，然后就慢慢就浮上水面啦。
坦白讲，那时候我已经因为大近视，又离得蛮远的，根本看不清楚哪一边是海岸。
然
然后我只好用力再踢下水，把身体提上来，才看清楚海岸在哪个方向。最后我就后来发现，我为什么游得这么轻松，是因为我脚上穿着蛙鞋。
原来咧，为什么会游得咁轻松呢？刚刚想起来咧，原来我脚上面咧有着一对蛙鞋。
我就靠这个蛙鞋，很轻松的慢慢慢慢的游回了岸边。
然后咧，因为靠住个蛙鞋，慢慢慢慢嘅游翻去岸边。
这件事情一直在我的脑海中。
呢件事情咧，一直喺佢脑海里边。
你知道神的同在就好比我们在快要溺水的时候竟然忘了我脚上竟然穿的是蛙鞋，
然后呢就要淹水的时候呢忘记了，但是呢他脚上面是有着一个蛙鞋。
我们穿着自己不感觉，
他穿着的时候没感觉，
可是当我们在挣扎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蛙鞋对我们的这个游泳多大的帮助。
然后呢当我们挣扎的时候呢，就先发觉这个蛙鞋对我们的游泳呢是非常之有帮助。
我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是用两只手在水里面挣扎，
刚开始的时候呢两只手在水里面挣扎，
可是当我学会晓得我记起来我脚上穿的是蛙鞋的时候，我只要用两脚轻轻的踢一下，我身体就浮上来了，然后就朝我要去的方向前行了。
然后呢想起我脚上面有蛙鞋的时候呢，就轻轻踢几下，咁身体就浮上来，慢慢就可以游了。
我们经常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是偏行己意的。
然后我们生活当中时时都是偏行己意。
我们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神呢就让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神呢有时候让我们自己依靠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多少次我们走到了尽头。
有很多时候我们走到尽头。
我们不得已回头的时候。
我们不得已回头的时候。
我们不得已回头去找神的时候。
不得已去找神的时候。
神就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
神就会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
多少次。
好多次。
事后我们再回头去看的时候。
事后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我们很神奇的发现，神的供应，神所提供的资源是这么的神奇，这么的有效。
然后看到神的供应，神给我们很神奇的供应，然后 很奇妙。
所以在箴言书里面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
然后在箴言书上面讲，所以一切所行的事上面你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勇于走出舒适区。
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勇于走出舒适区。
美国总统杜鲁门他说过一句名言，怕热就不要进厨房。
美国总统杜鲁门讲过一句话，就是你怕热就不要进厨房了。
是的，怕热就不要进厨房。
所以怕热你不要进厨房。
我们也常说，你想要变成像有像钻石一样的价值，你就必须要有承受高温和高压的那种千锤百炼的准备。
你有句话讲，要你想变成钻石的话，你就要承受高温和高压的千锤百炼的准备。
那一个勇敢的心，就是说我们有勇气走出我们的舒适区。
有勇敢的心，就是我们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区。
进入深水区。
我们进入深水区。
进到很热高温的厨房里面去。
我们要入到一个高温的厨房里面。
去面对，去接受那个你让你不舒服让你不舒适的环境。
是去面对和去应付一些让你不舒适不舒服的一个环境。
还记得当年约书亚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吗？
你记不记得约书亚当年带领一些以色列人入这个迦南美地呢？
他们来到约旦河的东边。
来到约旦河的东边。
他们面对的是滚滚黄河。
然后他面对的是滚滚黄河。
那时候正好是洪水泛滥的时候。
刚刚那个时候是洪水泛滥。
如果是你和我。
如果是你和我的话。
我们可能会说。再等一会儿吧。
你和我可能会说我们再等一下吧。
我们等水退了再说吧。
等水退了之后才讲吧。
或者我们再加一起七嘴八舌的说要准备什么样的船才能够过去。
我们想想我们要准备什么船怎样过去。
或者七嘴八舌的吵说这恐怕不是适合的地点，我们换个地方吧。
或者咧谂住咧就后七寻八舍就话啦，呢个唔系一个合适嘅地方过去嘅，可能换个地方啦。
神说就是这里。
神同你讲嘅就系呢个地方。
神告诉约书亚说， 把你的脚踏在，把祭司要祭司的脚踏到水里面去。
神同我祭同我祭司讲，你要祭司的脚要踏入水里面去。
他们靠着信心踏出那一步的时候，
但系靠着信心踏出第一步的时候，
而且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踏进去的时候，
但每一个人都愿意踏出去的时候，
约旦河的水马上从上到下分为两段。
这个约旦河水马上从上到下分成两边，
他们就过去了。
他们就过去了。
约书亚记在一章二到三节里面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约书亚记一章二到三节。
所以这边他耶和华说，耶和华跟摩西还有以色列众百姓说，不是说你要往前走了神才把地赐给他们。
这个呢，神同摩西讲话，不是你要往前走神才将这个地来赐给你，
而是说早在很久很久以前神就已经把这块地应许给摩西了。
很久很久以前神早就应许了这个摩西这块地。
你我要做就是把脚踏出去而已。
你和摩西要做的就是将脚踏出去。
是的，当以色列人勇敢的顺服了耶稣这个神的命令之后，
所以以色列人顺服了神的命令之后，
他们用信心顺服之后，
用信心
他们勇敢地踏出这一步之后，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就完全不一样了。
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就完全变样了。
他们进入了崭新的一页。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一页。
这一页是神为他们预备的。
一页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
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普世的基督徒，尤其是北美的基督徒。
普世基督徒，尤其是北美的基督徒。
有一个盲点，
有一个盲点，
就是我们的生活很舒适。
但是我们的生活很舒适。
严格的说呢，就是说我们不断的追求更舒适的生活。
我们就是说一直的追求更舒适的生活。
而且呢，把这个舒适的生活当成一个理所当然的恩典。
然后呢，一个舒适的生活当成一个理所当然的恩典。
今天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上礼拜我也跟他提过，我们在这边。所赞美神是神赐给我们那丰盛的恩典，就是那舒适的生活。在其他地方的基督徒，他们赞美神是因为神加给他们，把他们放在一个困难的困境当中。
但是有很多其他基督徒，他赞美神呢，就因为他们被摆在一个困境当中。
世界很多地方的基督徒，他们是因为神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中，他们来赞美神。
有很多基督徒呢，因为他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所以他赞美神。
C.S. Lewis 曾经说过一句话。
C.S. Lewis 有讲过一个句话。
如果我们需要一个让我们自己觉得舒适的宗教的话，我绝对不会把基督教信仰推给你。
如果你需要一个你觉得舒适的宗教的话，我绝对不会将基督信仰推荐给你。
我们所信的基督教信仰从来就不是一个强调舒适的信仰。
我们所相信的基督教信仰从来都没有一个主张是一个舒适生活的信仰。
基督教信仰要求我们的反倒是什么呢？
那要我们的基督信仰是要求我们做什么呢？
是要委身于基督。
我们需要委身于基督。
要跟随基督。
要跟随基督。
是背着十字架过舍己的生活。
背着十字架来过舍己的生活。
舒适。往往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一个拦阻。
那往往是我们和上帝之间一个拦阻。
舒适让我们在神对我们的呼召所要过的生活与我们自己所想要的生活产生了这个张力。
然后呢，舒适呢成为神要呼召我们所要过的生活，同我们想自己所想要过的生活呢，成一个张力。
有一位牧师。他提出来说，提出几个现象，让他的会众来反省一下，说我们是不是都生活在一个舒适的生活当中。
这个牧师呢提出几个问题，同个会众讲，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一直过在一个舒适的生活里面。
他提出下面几点。
他提出几点。
他说，如果你认为说，你现在过得蛮好的。
如果你认为你现在过得挺好的。
很满足了。
满足。
不希望，不指望神在你生活当中做出任何的改变。
希望呢，神在你的生活当中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或者你说，哎，我都有去教会和团契啊。
或者呢，你讲话，哎，我都有去教会同埋团契啊。
但是也不期待得到些什么。
亦唔期待得到啲咩嘢。
那圣经对我的生活也没太多的冲击，也没有太多的意义。
圣经对我的生活也没太多的冲击，也对我没太多的意义。
或者你说我有祷告啊，
我听你讲话我有祷告啊，
但是祷告不祷告好像都没什么太大差别嘛，
就好像祷告同不祷告没有很大的差别。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念头或者这种现象。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念头或者有这样的现象。
Pastor Mark 有一位牧师，他说过一句话。
有个牧师咁问过我一句话：
你可以没有做错什么事。
你可以冇做错咩事？
你可能什么错事、神不喜悦的事你都没做。
可能好多个错事、神所唔喜悦嘅事你都冇去做。
但不代表你做了正确的事。
但唔代表咗你做咗正确嘅事。
以追求舒适为导向的基督徒呢，他是一个不做。不做事为他们信仰的实践。
你选择做舒适或者个基督徒的话呢，他选择呢就是不做错事这样。
而不是要去做。
不是说他要去做。
他们呢不会做一些圣经里不喜欢的事情。
他不会去做一些圣经所讲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他说我没有喝酒，我也不赌博，我也不抽烟，我也不骂人，我也不害人。
我没有喝酒抽烟或者同人家嗌交闹人，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我不错呀。
我算不错吗？
但是这些是完整的福音吗？
但是是不是这样就是完整的福音呢？
这都不是。
这个都不是。
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里面告诉我们。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有讲。
除了不要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之外。
除了不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之外。
更要去做神所喜悦的事。
但我们要更加要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今天我们主日学正好读到更多前书，更多后书十三章。
我们今天的主学刚刚教到哥林多后书十三章。
如果你对这个教导还不是很清楚，欢迎你来参加主日学。
如果你这个教导不是很清楚的话，欢迎你来参加。
要做些什么神所喜悦的事呢？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神所喜悦的事情呢？
圣经常常在强调几件事情。
圣经常常来强调几件事情。
圣经主耶稣一直教导他的门徒要做这些事。
那主耶稣基督时时提醒他门徒需要时时做这些事情。
第一个爱你我们的邻舍。
第一个就是爱我们的邻舍。
要爱我们的仇敌。
要爱我们的仇敌。
就去爱孤儿。
要爱孤儿。
照顾长辈。
要照顾长辈。
更重要是把福音信息带给我们的邻舍。
然后将福音信息带给我们的邻舍。
喂饱饥饿和贫穷的人。
要喂饱那些饥饿贫穷的人。
但很多时候追求舒适的基督徒是不喜欢做这些事情的。
但很多时候追求舒适的基督徒不喜欢做的事情。
因为它会让我们进入一个不舒适的一个环境当中。
因为会使到基督徒呢入咗一个唔舒适嘅环境当中。
或者要求我们自己要牺牲那个安逸稳定的生活。
或者我哋要牺牲我哋安逸同埋稳定嘅生活。
我们真的应当经常扪心自问一下。
那我哋时时需要扪心自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已经把真理简化成不做错的事而已。
我们是不是将真理简化成不做错的事？
我们是否经常只是挂念那些尚未认识基督的人？
我们有没有时时挂念那些尚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呢？
我们是否对贫穷和弱势的人有怜悯的心肠呢？
我们对贫穷和弱势的人有没有这个怜悯之心呢？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下。
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
你我是不是要做一个舒适的基督徒，还是要做一个委身的基督徒？
我们今天是不是想做一个舒适的基督徒，还是说要做一个委身的基督徒？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点。
我们看一下第三点。
预备主的日子。
我们预备主来的日子。
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的最后一章22章里面。
在启示录22章是圣经里面最后的书的第最后一章。
主耶稣亲口讲了三次，我必快来。
然后呢，主耶稣亲口讲过三次，我必再来。
他也说，他要再来的时候，他要做两件事。
佢再嚟嘅时候咧，佢会做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审判。
第一个就系审判。
审判和惩罚。
审判同埋惩罚。
第二件事情就是奖赏。
第二个事情就系奖赏。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时候，他用十个童女做了一个比喻。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有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
这十个童里面有五个是聪明的。
十个童女里面有五个是聪明的。
有五个是愚拙的。
有五个是愚拙的。
那五个呢，聪明的人呢，他们把他们的油灯都准备好了。
五个聪明的人呢，他将他的油灯都准备好了。
油灯装得满满的。
油灯装得满满的。
他们随时准备好新郎的来到。
他随时准备好新郎的来到。
那另外五个愚拙的在干什么呢？
是五个愚拙的是做些什么事？
看看时间晚了。
看看时间夜了，
打个盹吧。
黑跑眼啦。
啊，想说先睡一会儿，等会新郎来的时候才有力气。
先瞓一下，等一下咧，新郎嚟嘅时候先至有力气。
谁知道新郎会什么时候来呢？
边个知道新郎咩时候嚟呢？
没有人知道。
冇人知道。
果然。
果然。
新郎在他都没有注意到的时候，突然间临到。
呢个新郎咧喺佢哋冇注意到嘅时间就嚟到啦。
那五个已经准备好的这个童女，就是那些小女孩。
五个已经准备好的这个童女，就是那些小女孩。
就迎接新郎进入这个荣耀的婚宴里面去了。
然后呢，迎接新郎，然后去参加一个喜宴啊。
可是这五个愚拙的这个小女孩呢？
一个五个愚拙的小女孩呢？
就被挡在门的外面。
系挡喺门嘅外面。
那新郎就对这个五个这。被挡在门外的女童说，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然后呢，这个耶稣就同这个五个愚拙的童女讲话，我坦白跟你讲，我不认识你。
所以耶稣在鼓励我们所有的信徒。
所以耶稣鼓励我们每一个信徒。
随时的警醒。
要随时的警醒。
因为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都不知道。
在雅各书五章八节里面说，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因为雅各书五章八节我咁讲，你哋当忍耐坚固你哋嘅心，因为主来嘅日子近了。
所以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我们一直在经文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要用一个信心来仰望依靠神。
我哋今日嘅信息嚟鼓励我哋，我哋要用信心去仰赖神，
要勇敢地跨出我们的舒适区。
我哋要勇敢地跨出我哋嘅舒适区，
突破我们自己所。把为我们自己所定下的这个障碍，
那突破了我们自己所设立的障碍，
用警醒的心预备主的再来，
然后我们用警醒的心来准备迎接主的再来。
我们刚提到那五个聪明的童女，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五个聪明的童女，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预备主的再来。
那我看看我们在五个方面来预备我们怎样准备主的再来。
第一个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
第一个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圣洁的生活。
第二个我们要有一个忠心的服侍。
第二个有忠心的服侍。
第三个要有一个团契的生活。
第三个需要有团契的生活。
第四个我们要真的要走出去做社会关怀工作。
第四个我们需要走出去是对社会的关怀。
第五个普世的宣教。
第最后一个就是普世的宣教。
那我们我想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很注重的就是一个圣洁生活、服侍和团契的生活。
那过去当中我们有好，我们讲到圣洁的生活、忠心的服侍和团契生活。
我想在我们教会目前的团契生活里面，
我们目前教会的团契生活里面，
我们有八个团契，
有八个团契，
基本上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三早晨我们都有查经班。
每一个礼拜三的早晨我们都有查经班。
每个礼拜五晚上大多数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我们都有这个也有团契的生活。
大部分的礼拜五或者是礼拜六我们都有团契的生活。
甚至我们礼拜天下午今天下午也有一个团契的。
甚至礼拜日的下午今天的下午你也有一个团契。
我想我们有这种安排非常好。
我们有这种安排非常好。
然后很多弟兄姐妹都能够参与不同的团契，享受不同的这个团契生活。
我们可以很多不同的弟兄姊妹参加不同的团契，可以享受这个团契的生活。
那我今天比较特别要强调的就是一个普世的宣教。
今天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普世的宣教。
那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在升天的时候，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
他交代我们有一个命令，
他交代我们一个命令，
就是要我们向普天下万族万民去传福音。
我们要向普天下万族万民来传福音。
他也说过，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到那时候他才会再来。
就是这里要将我们传福音，然后呢，神才会再来。
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我们都会数算一下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弟兄姐妹的人数。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数算一下来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的人数。
我们也应该数算一下教会外面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的人数。
我们应该是数算一下教会外面还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的那些人数。
很多，不是，是不是？
是不是有很多？
我们的邻舍，
我们的邻舍，
我们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亲朋好友，
他们都还没有听到福音。
我们很多都还没听到福音。
昨天我有一个机会回到我神学院的母校参加我跟我有五年同班 的几个同学的毕业典礼。
然后呢，昨天呢，牧师有机会去参加他以前毕业的神学院里面有五个同学的毕业典礼。
坐在我旁边，观众席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美国神召会，就是 Assemblies of God 一位75岁的白人老牧师。
然后呢，旁边就坐一个75岁的白人牧师，他是神召会的牧师。
他跟我说，在过去35年他都是在印第安保留区里面参加来向这些原住民传福音。
然后呢，就跟牧师分享，他过去35年都是在原住民的地区，然后来分享福音。
他今天来是他们部落里面三位弟兄姐妹的神学毕业典礼。
那今天来参加呢，他部里面的有三个人的同学的毕业典礼。
他说他有个意向，
他有个意向，
将来向这些部落传福音的，
能向这些人传福音的，
不再是白人，
不单止是白人。
那我问他，那是谁呀？
咁样系边个啊？
他说，这三十多年来，神一直给他一个意向。
这三十几年呢，神一直给他的意象，
在美国印第安保留区里面，向这些印第安部落、原住民部落传福音的，是在美国的华人。
然后呢，向一啲印第安保留区里面传福音的，呢啲人呢系就系一啲喺美国嘅华人。
他忽然就对我说，
佢突然间同佢讲，
你说华语吗？
你有冇讲华语？
我说我说华语啊。
然后呢，佢话我识讲华语。
他就说，棒子交给你了。
然后呢，棒子就交给你了。
我就跟他讲，我心里我嘴巴没讲，但我心里想，这可能吗？
这个嘴没讲，但心里面想，这个可能吗？
像美国的原住民印第安部落传福音，是我们华人的呼召，神交给我们华人呼召，这可能吗？
这个印第安部落的传福音，向这些人传福音，这个棒应该交给这个华人的基督徒，有没有可能呢？
你们觉得可不可能？
你们觉得有没有
可能？有人点头。
有人点头。
我一开始没想到。
一开始没想到。
我还跟他搪塞了一下。
那呢，他跟他就讲一下。
我说，那中国还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同胞没有听到福音呢。
有很多人没有传福音。
但他一直坚持跟我说。神给他一个清楚的意象，要复兴在美国印第安保留区里面这些部落的福音的工作是华人的工作。
然后呢，他再重新讲他的意象，看到呢，在这印第安保留区，他们的传福音是这个是华人的这个工作。
我在开车回家路上，我才想到。
在开车回家的时候呢，牧师才想起。
你们知道，在六月底的时候，教会有一个这个YSMP 对不对？
你知道我六月底的时候
看你们的周报
YSMP，
七月份是吧？
七月
份，七月初吧，是吧？对，正好就在我们退休会之前。
在还退休会之前，
这个是今年我所知道有350位从美国各个地方来到亚利桑那州，来到凤凰城。
我们知道呢，有350位从个华人的教会里面来的，从各国啊，这个本国不同的州来到这个亚利桑那州。
这350位都是我们华人的子弟。
这个350位都是我们的华人子弟。
从美国很 各个地方浸信会的或是福音派教会他们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接受回应了神的呼召，要来到亚利桑那州，向印第安部落，进入印第安部落，向这些原住民来传福音。
呢就系呢个浸信会或者系其他福音教会嘅年轻人，有350多位由呢个美国州嚟到呢个亚利桑那州，要向呢个印第安人呢个部落传福音嘅。
这不是第一次了，
呢个唔系第一次，
好像已经十多年、二十年了，
应该系十多二十年嘅事情。
我们教会，我在第一华人的时候，我们也很大力的参与支持。
牧师在第一华浸信会服侍的时候呢，都有很大力的支持。
我们教会也是非常的参与。
我们教会也有非常之参与。
但我了解到，在过去这段日子里面，我们中文部参与的不是那么的热烈。
但是呢，发觉到呢几年呢，中文部嘅我哋嘅参与唔系咁热烈。
但是我告诉大家。今年可以不一样。
今年可以不一样。
因为今年真的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今年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当中有弟兄至少报名参加了。
已经我们有弟兄自动报名参加了。
我没告诉他去那边日子多不好过。
那你知道去到那边日子不好过。
不过他已经报名了，我就不让他自己体会一下。
那既然是报名，就让他自己体会一下。
是的。这位弟兄愿意走出他的舒适区，勇敢的去参与这个服事。
这个弟兄呢，愿意的走出他的舒适区，然后勇于参加这个服事。
你说我不方便，我这时间不配合。
你说我不方便，时间很难配合。
但是你也可以参与。
但你也可以参与。
这350位年轻人，还有他们教会的同工来到这里，超过400位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跟他们离开之前的礼拜五晚上，需要有人供应住宿、睡地板的空间。
这350位年轻人同埋其他嘅同工，大概400位咧，佢哋需要喺第一日同埋去最后一日，佢哋需要一个住宿嘅地方。
主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然坐在我的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
耶稣基督有讲话：你啲事咧做喺我最小一个弟兄身上，就系做喺我嘅身上。
你愿意开放你的家庭招待这些神的使者吗？
你愿意开放你的家庭来招待这些神的使者吗？
你愿意开放你们家的地板招待这些神的仆人吗？
你愿意开放你家的地板来招待这些神的使者吗？
甚至你愿意亲自的参与吗？
你愿意亲自的参与呢？
这是一个机会。
这个是机会。
这是神对你我每一个人的呼召。
这个是神对你和我每一个人的呼召。
在过去多少年，过去几年，我们家一直都招待在 Kansas 的一个浸信会的他们的一个团队，大概20个人。
然后过去好多年呢，牧师都有招待由 Kansas 嚟嘅一个福音团队，已过去好多年都系喺屋企里面招待佢哋。
看到这些年轻人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还继续的服事。
然后咧，啲年轻人从高中毕业到大学咧，继续嘅服事。
我们真的很喜悦，
非常之喜悦。
我们知道在主里面为他们一点点的招待是值得的。
我觉得在主里面一点点的招待是值得的。
那我们教会也即将跟美南浸信会宣教部门、宣教事工，就做一个面对面的会谈。
然后呢，牧师说呢，我们这个教会会跟美南浸信会这个宣教部门会一个面对面的面谈。
我们在讨论将来有可能合作的机会。
我们想到以后有合作的机会。
那你跟我说，你会也许会说，哎，我们教会过去都没有太做很多宣教的工作，我们对宣教没有经验。
然后呢，话我哋教会过去冇做好多宣教工作，同埋对宣教冇经验。
没有关系。
冇关系。
我给大家另外一个机会。
那牧师给我们大家另一个机会。
今年退休会的讲员陈道明牧师，在过去30多年，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做宣教工作，非常有经验。
然后呢，我们退休会的讲员陈道明牧师呢，过去30年在全球各地有丰富的宣教经验。
他告诉我，他要把他的一生宣教的经验，神给他的呼召，在这次退休会里面给我们弟兄姐妹来分享。
他说他将他过去宣教经验呢，神对他的呼召要跟大家来分享。
你知道吗？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你我准备好了没？
你和我准备好了没？
今天我们的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对基督徒的藐视、歧视、迫害越来越严重。
今天的社会、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对基督徒的藐视越来越厉害。
主耶稣说，那忍耐到底的必然要得救。
耶稣说，我们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相信耶稣基督需要勇气，
相信耶稣基督需要有勇气，
坚持这个信仰跑完终点需要更大的勇气。
坚持到底，我要跑完一个到终点的话，更加需要勇气。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了，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
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得那公义荣耀的冠冕。
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公义荣耀的冠冕。
让神的话常常充满在我们里面，
愿神的话时时的充满在我们里面，
为主做那刚强的门徒，
是为主来做刚强的门徒，
做那勇敢的门徒，
是做那勇敢的门徒。
我们一起来见证神的荣耀，
我们一起来见证神的荣耀。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阿们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愿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话语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
愿你的话语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
给我们的勇气走出我们的舒适窝，
要给我们勇气走出我们的舒适窝。
主啊，你来的日子近了，
主啊，你来的日子已经近了，
给我们一个心归向你，
给我们的心归向你。
主啊，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的名求，
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